瑜伽是在尝试到达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观察我的身体。人体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人体有非常非常强大的自愈能力。
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啊，我们人人都关注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高对于身体出现亚健康症状的这种敏感度，从而让我们远离疾病。
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去聆听自己的身体，不管是运动的损伤，还是器官上的损伤，其实身体都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信号。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忽视那些信号，对吧？如果说我是凌云，喜欢运动与读书，我相信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运动是生命的表达，成功就是睡到自然醒，醒来有个好心情，看日落日出，听凌云说，一起探索健康的奥秘。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哈，有机会请到 Mike Lin 凌云来进入我们摇身一变的直播栏目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们再稍微等一下哈，我们让朋友们慢慢的进入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摇身一变的直播栏目，今天我们请出了重量级的嘉宾Mike Lin，跟我们一起聊聊，在 Mike Lin 眼中的健康到底指的是什么啊？大家沏一杯茶晚上我们悠着点，慢慢的聊啊。我们有差不多一个小时、1个半小时、2个小时，看大家的情绪哈，我们畅聊，畅聊对于健康的认知啊。刚刚进直播间的都是我们40家、50家、60家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对于健康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追求健康啊？在健康寻找健康的道路上，可能会碰到些什么问题啊？对这些话题都特别感兴趣。与此同时，我们 SciFit 的很多的一些新老朋友，包括我们的教练啊，他们不仅自己需要关注健康，他们还需要把健康带给我们其他的朋友趁着这个时候呢，我还是把 Mike Lin 隆重的推荐一下哈我 Mike Lin 这是一个超级斜杠的人就是在他的整个的职业发展道路上他经历了很多，他的想法也在不断的迭代。与此同时，他也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比较显赫的一些我们都在我们的这个海报上做了一个介绍待会呢，我们也会请 Mike 把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如果大家那个关注我们微博微信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Mike 在很多年前一直在活跃在我们的自媒体上他那个，我现在的朋友当中有好多都是你之前的粉丝我们之前两个人做过的一场这个面谈那个 Mike 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趁着这个时候，我们请 Mike 跟我们大伙儿讲讲话聊两句聊两句做一些自我介绍吧
首先感谢杨宁老师邀请我来做这个访谈我非 过去的2年多，就是大家处在一种隔阂的状态，所以所有的交流机会我都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开心。我做了好多年自媒体，说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忘了自己是谁。很多时候我们用身份去代表自己，哦，我是创业者，哦，我是健身的人，哦，我是一个父亲，哦，我是一个父母的孩子。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忘了自己是谁。我花2、3年的时间去问我到底是谁。所以很多时候，当别人让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最为难的一个就是我到底是谁？问了很久很久。当然，现在你如果在我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我的自我介绍的话，我首先，我是一个创业者，我是极客运动 APP 的创始人。然后你会发现，我其他的是我是西兰花代言人。那因为我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我是运动艺术家，我不是健身教练，也不是什么，我是运动艺术家。待会儿我会解释为什么用"艺术家"这个词来代表自己。说实话，是心里比较惭愧，因为我没有什么教练的认证，所以做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很多人也许知道我是因为我做了一些运动相关的视频， 但是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是在学临床医学的，在上海一个大学学了7年的临床医学，后来在美国布朗大学学了大概5年的这个医学科学，最后做了5年的管理咨询，所以我的职业生涯差不多是5到7年发生一个大变。但是我做的最久最久的一件事情，回过头来看看，从进医学院的那一天起，我都在做与健康相关的事情。所以当杨宁老师发过来说，我们聊聊健康，那当然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
好，再次欢迎 Mike 老师进入咱们摇身一变的直播栏目啊！刚刚那个寥寥几句，已经把 Mike 过去的20-30年的生活已经勾勒出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一直从事健康，而且对健康有发言权、有科学理论、有基础科学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老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直奔主题了啊！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健康？
这个健康，我觉得，我以前说过的一个，就是健康是这样一种财富，当你丢失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体会它是什么。对于我自己的话，我有3次这样的体验。第一次呢，是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人，但是我不懂什么是健康。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做实习医生在普通外科。但是我们普通外科里面收很多的病人，特别是像腹部肿瘤的病人。那个时候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癌症的标本，比较多的就是肝癌的标本、结肠癌的标本。当然，癌症是一个终末期的疾病，在目前也是这样，大致上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眼中的健康就是不要生病啊，特别是不要那些重大疾病。第二次我自己生平当中2次我印象比较重的生病就是。有一次是牙疼，来到美国没多久之后，有智齿，所以智齿导致了牙疼，导致了发烧什么东西。后来，把那个智齿拔掉之后，哇，人一下子就轻松好多，好像我印象当中就再也没怎么生过病。所以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这个是不是不是虚言。第三次我对健康有比较大的体会是，也就在今年。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得了新冠，我在美国得了新冠，这是在3次疫苗之后得了新冠啊。当然新冠的话题我们今天不讨论很多，但是新冠这还是我印象当中，几十年来病的最重的一次。当然我没怎么病过，就是当时我没有生命危险，我也没有去医院，完全是在家里保守治疗。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哇，这个还身体不舒服，生病真的是不好受，所以当时让我特提醒我。珍惜健康，所以在我看来，健康的话就是应该是相对于疾病而言。所以，当我们丢失健康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最深的。
哇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哲学的一个回复啊，就是它不需要用一个非常清晰的文字界定啊，它可以完全用自己的本体感受来感受健康。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经过医学院的科学认证以及7年加5年的学习，我们才能够懂得是什么健康。我们任何一个人，只有当他失去健康，也就是生病的那一秒钟，他就意识到什么是健康。哎，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回答得特别到位，因为每一个人，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感同身受。就这个话题，我想Mike，我们再往前推一把啊。那健康它的反过来，那就是生病。那现在的问题是，当下咱们进入到一个非常不确定、生活快节奏的社会里边啊，人们其实对于自己是不是生病，不像以前那么的敏感啊。比如说，你刚刚举个例子，牙疼，瞬间你就可以感觉它的疼痛存在。而我们，包括我现在在的直播，操练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在只有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膝盖疼痛，他平时没有意识。所以，当我们其实从生病到健康中间，现在似乎有一个词叫亚健康，就是人们往往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到已经丢失了健康。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更早的预感到啊，我们将要丢失健康，而还没有真正进入到疾病状态？我想，我们现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无非就是让人们能够唤起意识啊， 让他们在生病之前远离疾病最后这一条坎，然后我们能够健康的生活，而非在亚健康的状态底下生活。那你对亚健康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没有？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有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其实你的身体知道你的身体到底舒服不舒服，虽然说没有疾病，没有发烧，没有疼痛，但是你自己身体知道，哎，我是否舒服。我自己当然衡量健康你有很多标准，对吧？就是说你可以去医院里做个体检，影像学 CT 一扫，然后再生化一扫，差不多你的一些生理上的疾病也许可能会被发现。但是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也很准确的一个衡量标准，是我自己定义的健康，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晚上秒睡能够衡量出你的一个健康状态。当然我对成功也有另外一个定义，所谓的成功就是睡到自然醒，醒来有个好心情啊，这是我自己的定义。但是我觉得用它来作为一个标准，如果说你长期一段时间之内晚上睡觉要么是睡不着，要么是睡不实，要么是睡不好，那么很有可能你的身体在告诉你一些什么信息。那当然这个信息也许是并没有什么生理上的疾病，只是一些压力，对吧？去年两三年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有很多这种无形的压力，你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你的身体其实它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自己如果说我一般都是晚上秒睡的。但是如果是当然也有的时候就是哎怎么就睡不着，对吧？或者是那我反过来想一想，往往是心里有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用这个东西来衡量自己是否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当然你说的刚才提到就是在运动当中有一些膝盖疼痛啊，那些是身体会很快会反馈给你的，对吧？所以总体来说要学会去聆听身体给你的反馈。身体的健康出问题一般不是说会有很长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当中也许是我们刚才你提到的那个亚健康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去聆听自己的身体，不管是运动的损伤还是有一些器官上的损伤，其实身体都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信号。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忽视那些信号，对吧？如果说你感觉身体不对劲，那么你也许要看看我最近首先情绪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是不是有些什么压力，然后再说饮食上是没有问题，或者是你的运动太少了所以需要去发现这些信号。
OK， 哇，其实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对于健康的这种认知啊，人跟人其实是有差异的，也就是我们要调高对我们身体发生微小变化的觉知能力。尤其是当我们工作特别繁忙每天工作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排序在我们健康之前，导致我们慢慢的就削弱了对于身体出现障碍的这种信号的敏感度所以 Mike 提出的两个一个是那个睡眠另外醒过来的时候感觉超级心情好。我是觉得我这边我自己也体会，就是吃得下排得出然后这个我们其实中国人老有一些俗话常言道就是吃饭倍儿香睡觉秒睡这些往往都是我们健康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但是由于我们有些人也特别疲劳，导致他真的是倒下就昏睡，他这个状态其实是过度疲劳所造成的，而恰恰是这种过度疲劳会掩盖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问题。简而言之吧，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我们人人都关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高对于身体出现亚健康症状的这种敏感度，从而让我们远离疾病这个话题还是有点意思。
顺便在这里我提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当你只有生病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健康的价值和健康是什么概念。我其实过去几年当中，我把健康不是一种稳态，健康是一种动态。你把健康作为一种模型，不是一个电线杆一直竖在那里，健康其实是一个不倒翁它会在风雨当中会或者是你给它一些动力之后会有些飘摇。所谓的飘摇就是偏离中轴线之后不稳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亚健康。但是人体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人体有非常非常强大的自愈能力， 我们如果说把那些导致我们不健康的一些因素给排除之后，人体有非常强大的能力能够恢复到健康。所以健康并不是一成不变在那里一直不生病，而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哎，有小病了，有可能生病了，你能够拨乱反正，或者是说有小病了能够立即很快的比较恢复，所以是这样一种动态的稳定。所以一定要给它一个模型的话，健康不是永远不倒的那个电线杆，健康是一个摇摇晃晃就是不倒的那样一个不倒翁。
OK，哇，Mike，我是觉得你这个比喻啊，这个非常的形象，这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去关注的。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人人都体会到生病，然后康复了又生病，然后我们很少用不倒翁的这个例子去来诠释这种现象。我是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到位啊。我们聊之前也聊过哈，你一直认为就是健康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啊，是一个相对概念，对吧？所以人这个所谓的绝对概念，就是你永远和那些生化指标做一些比较。那么相对的概念，你只要比昨天健康一点点，哪怕跟别人比不健康的话，你也算是比较健康。你是怎么来看待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生病，有的时候回来，有些人可能比你更健康啊？这个你有没有这种所谓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很卷？你有没有这种压力来自于就是别人可能比你更健康，你现在暂时没之前健康的这种压力，你是有没有？怎么处理？
这个要说的话，以前是有一些身材焦虑的。毕竟我是做健身自媒体，那自媒体大家就是要看你六块腹肌嘛，对不对？所以，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我40岁以后，我发现就是你如果要维持那样一种低体脂的状态，其实是挺难的。所以，但是我一直做的比较，我觉得我的做法一直就是展现真实的自己，就是。很多时候，你为了展现给别人你想要别人认为你的一种形象，还不如就展现你自己真实的形象，这样会减少很多焦虑。我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我这张照片没有 P 图放上去，就是别人觉得，喂，你怎么跟你以前就不一样了？包括我们直播，对吧？我们直播没有什么美颜，没有什么滤镜，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现场直播的就给你
没
是什么
错，
状
没
态就什
错。
么状态。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现在我对身材的焦虑，对健康的焦虑，基本上没有。我的话就是，我可以做到，你也是一样，就是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就拍视频做直播，对吗？就是你发现一旦这样做了之后，你减少了很多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一定要追求完美，给别人呈现一种非常美好健康形象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也不跟昨天比，我也不跟昨天比，说我比昨天更健康，那我肯定是比昨天更老一天，对不对？但我也比昨天更多了一点知识，更多了一些，更深了一些理解，所以没法跟别人去比，甚至都没法跟自己的过去去比。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当下，当下我能做到最好，那就是最开心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如果一定要跟过去比的话。我应该是从哪里看来的一个句子？如果你跟几年前的比，你不觉得几年前自己是个傻子的话，说明你这几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所以很多时候要不断的去学会接纳现在的自己，不要去跟过去的比。如果跟过去比，那个可能会产生一些痛苦啊。我以前那么年轻，现在怎么这么衰老？那人总是这样一个过程，那是不是会有很多失望？所以。我觉得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学会接纳当下的自己，这个是我过去几年当中可能心态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完美，完美啊！完美诠释了人对于自己衰老的一种坦然接受，诠释了我们随着年龄增加，人趋于成熟。我一直认为，一个成熟人是一个敢于接受真实自己的人。这个非常认同这个观点。我跟你确实，我们两个人做这个拍视频啊，几乎都是拍出来要有多难看有多难看。结果我发现，也确实这样的视频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大众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活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边，所以当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形象出现在一个通常都经过美化过的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边的时候，他们就会显得像一股清流。哎，我是觉得这个观点我还是非常认同。就这个话题，我们就往下再进一步延伸一下哈。那你提到了很多对于健身的一些理念啊，其实，在咱们直播间里边啊，很多朋友们对于理念上的认知 早就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也就是他们不是在于从不理解到理解啊，也不是在于不认同到认同的过程。他们其实最难做到的就是我认同一个概念，但是我很难践行这个概念啊。就是如果人们能够把知道事情、对的事情都做对了，那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无限精彩，接近完美。就是人们是无法真正意义上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你在这个点上是怎么做的？你提出了很多健康的一些理念，健康应该怎么样？那你是如何践行的？所以这些年你在让自己去更健康、更成熟这条路上，你做了些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认知有几个阶段。我觉得最底层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是知道，这是很多人以为他处在的一个认知状态。知道，哎，我知道一层，那就是确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这些不是我们的受众，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有些人呢，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对吧？当你做了一段学习之后，哎，你获得了一些理念，这个时候你以为你知道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在知道跟行动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它的鸿沟的根本在哪里呢？在于你虽然知道一点点，但是你不够确信。这个用中国圣人圣贤王阳明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知行合一。所以这个就是刚才你的问题，就是哎，理论上我知道，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实践，知行不合。知行不合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知道的不够深，不够深到以至于成为一个确信。比如说我们都是谈运动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运动好，对不对？运动好啊，健康啊，身材好呀，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做呢？啊，你再仔细去一问，你知道运动好，你知道好在哪里呢？它对疾病预防的作用到底是在好在哪里？它在延缓衰老的作用到底是在哪里？你仔细再追问的话，它不知道好在哪里，对吧？就是或者是说对于不运动的坏处，它知道的也不够深。就说哎，都说运动好，但是我在选择刷抖音跟站起来跟姚老师跳跳操之间，是看着看姚老师直播，还是跟姚老师一起直播？这是两个概念，对吗？他就是没有知道啊，我一旦动起来的话，我会激活肌肉上很多的受体，这个受体呢帮我从血液里把这些葡萄糖都吸收进去，帮我控制血糖啊，对不对？你会发现哎，当我动起来之后，我的血液循环开始加速啊，让我的身体的代谢功能开始增加呀。他不知道当你动起来之后，你的淋巴系统也在循环起来。淋巴系统里面是什么？里面是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是什么？是免疫细胞。免疫细胞是干什么的？免疫细胞是帮我们预防疾病的。
OK Mike，好，我们打住，医学词汇再多的时候我们就播不下去了。
哦，是吧？ OK OK、
你看我的求生欲有多强，求生欲多强啊！
我的天啊。
OK、我是觉得这个麦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知行合一的概念啊。我们有的是说行为转换模型啊，从那个我们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然后到有意识到犹豫不决，然后到行动，然后最后变成一个习惯，这个过程确实比较漫长。不过你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我来说其实今天也是有新的感悟的，就是你觉得就是从知道为什么没有行动，是因为不够确信啊，不够确信啊。你用了确信这个词，也就是了解的不够深刻。所以我是觉得人们行为当中啊，有一部分是它是一种非常感性的行为，它未必一定都对于里边的底层逻辑以及因为所以非常的清晰，变成充分条件，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你不做的话，那你回过头来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其愚蠢的人。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也许没有那么强劲的逻辑概念，但是他们坚信了一件事情是对的，他们跳过了很多的理性的分析，直奔感性的东西，就是也就是健身啊，包括健康啊。我一直觉得我们缺失了一种所谓健身的信仰或者是健康的信仰，就是这件事情你已经不再追求 它到底是不是有理由，也就是变成信则信，不信则不信。也就是你要认定这件事情对你有价值，哪怕你现在还未必一定了解它的价值的背后的所有的科学逻辑。就像是你开车，你坚信这台车的刹车刹下去是一定能够刹住车的，你不会一定要学会它的刹车原理，从而你才敢去踩那个刹车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健康当中啊，我们的确信啊，有两个地方来源，一个是来自于我们深刻的理解，还有来自于我们坚定的信念。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确信，我觉得这个词是特别啊，对我有启发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还是需要发自内心的去认同啊，不管这个认同途径是什么，最终可以让我们产生行为啊。我是觉得
非
这个
常
对
同
我
意，
挺大，很好的一个启发。那么具体你这些时候你对健康的理念，你这些理念你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怎么来的啊？这个点上我倒是要跟你做一个分享，就是你哪来那么多的想法？
其实现在社会，不缺理念，不缺观点。你只要打开社交媒体上，你铺天盖地的都会有各种人在给你分享他们认为的各种理念。当然，有的是真实的分享，有的人是在表演啊。但是我们从来不缺理念，但是缺到理念之后，哪些能够成为你自己真正的确信或者是信仰，对吗？就是这个当中是需要你自己去做深度学习，去做实践。我的一些理念，我的一些健康理念，当然最初的其实是在医学院种下的。比如说那时候对营养学啊、对癌症的恐惧啊、对疾病的这种治疗手段的很失望啊，就是那时候种下。当然后来我走了一大圈路去搞基础研究、搞管理咨询，最后再回到做健身还有营养这件事情上来。当中接受了很多理念，比如说我一开始接触健身的话，是受健美的理念影响比较大。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啊，我当初是一个比较瘦小的人，我从小就不胖。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旁边都是比我高大的人、又粗的人，我这个很瘦小，我就觉得缺乏自信。所以我一开始是觉得我的理念是受了美国健美文化的影响啊，我也要长大肌肉，对吗？然后我就去实践了，我聘请了一个教练，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吧，就是。反正也增重30-40斤，然后再瘦掉20-30斤，反正达到了一个健美的身材。走过那样一段之后，我才知道哦，健美是那样一个概念。后来从我的理念，如果说一定要归结过去几年当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从健美的这样一种健身理念转化成以健康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健身理念。那这个就来源于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医学院的那些种子让我开始。思考，哎呀，我到4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身材要再变得像20、30岁那种，就越来越难。那个时候我的理念就是啊，我要保养肌肉，要去长肌肉。但是我突然40岁那天，我清楚的记得我在上海办公室里录了一段小视频，我说人生过半，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东西需要不断的增长呢？我在拼了命的让肌肉增长。我突然一下子，哇，癌症的特征就是不可抑制的生长啊！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又怎么知道我在拼命的长肌肉的同时，没有多余的营养，没有多余的生长信号传递给了癌症呢？所以开始，哦，我这样吃到底对不对？所以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你一旦想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信息。然后我就去看，我在上海也没有太多的聊得开的人，就是当然我自己的一个喜好就是喜欢看书，所以我在上海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我就买了很多书，看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健康饮食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从书里边获得了理念。当然，我是医学院出来的，经过科学这样一种培训的人，我从来不相信哪一本书的。现在时代，我们不能相信哪一个人、哪一个网红、哪一个流派，因为你发现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的去实践。其实我的饮食调整差不多到今年已经有4年多了，实践之后，我就观察自己体型的变化，慢慢去记录，记录客观的标准，记录自己的身体感受，才到了今天我这样一种现在这个状态。我也知道我的理念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还会发生变化，所以从社交媒体、从外界去获取这些理念、获取这些信息，但是加以要么是深度学习，要么去亲身验证，这样使我把它变成我的一种确信。
啊，有意思，因为我前面呢也跟你聊过哈，就是你总体上来说，你的所有的这些我们 如何践行自己的健身健康理念的话，是基于学习、读书加上实践。哎，我觉得还有一个概念，其实我也希望你给大家说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你是一个特别愿意尝试的人啊，就是说对一个新的东西，到底书本上说的到底对不对，比如说别人的观点是不是适应你，你通常都会给他三个月的一个尝试，然后在自己身上去看看这个事情到底对你有没有效。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悟出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是其实我尝过不少的，尝试过不少东西的。我尝试过健美、肌肥的，然后也尝试瑜伽，那种肉食一天吃六顿长肌肉的饮食方法也尝试过，然后现在到植物基地饮食也尝试过接近快三年的时间。有一个事情我们我觉得最为什么是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你发现不管是你要身体体型上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差不多你总归得有三到六个月，起码三个月，最好有六个月。其实这个跟我们人体的代谢是有关系。我指的代谢不是说你每天消耗多少卡路里，我指的代谢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身体是器官，器官下面是组织，组织下面是细胞，细胞里边有很多的化学物质，对吧？有机物、蛋白质、糖分、脂肪。其实我们每天身体都在消耗一些东西，然后又合成一些东西，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断的去填充我们消耗掉的这些东西。其实你仔细去看，比我们人体的器官都在不断的更新，今天的我跟一年前的我，你去测里面的碳原子、氮原子、氢原子，可能都是 不一样的了。人体差不多平均，我记不清哪本书里看来的，六个月你就更新一次。你要一定要用这种动态的这种理念去看人体。你今天的你这个皮肤上的碳氮，跟你一年前的碳氮，它可能来自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可能你吃的哪一个香蕉里边的这个碳原子就变成了你皮肤里边当中这个碳原子。讲的比较深奥一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人体其实是一个不断组装更新的这样一个机器。所以当你知道这样一点之后，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就是啊，人体原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每天都在更换自己的东西，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我们人体要想重新组装一个人体的话，平均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每六个月更新一次半衰期，就是差不多你一半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当然有些器官是更新的比较快一点，比如说皮肤啊、肠道啊这些东西，有些就比较慢一点，肌肉啊、神经啊，它就比较慢一点。但是人体是可以变化的，人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这个对于很多想要提升自己健康的人，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体型的人，想要从疾病当中康复的人，伤病当中康复的人，这个是好消息。人体有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更新修复机制，所以当我知道这一点之后，人体都能每六个月更新一次，更新一次。我一个技能、一个技巧、一个或者是一个饮食方法，那我起码得花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去尝试一次，否则的话，我没有给身体足够的时间去产生相应的变化。
嗯，很好。哎，这个确实，我们也常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哲学，就是你今天看到的人是不是你昨天认识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口罩时期，好多朋友已经好几个月不见面，所以你接触的人也许灵魂还是同一个灵魂，可是他已经换了一个躯壳，因此我们对于健康这件事情可以从各个方方面面去关注，包括我们的饮食。好，提到这个饮食啊，我们就再往前推一个，因为吃了之后我们总是要进行代谢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希望我们代谢成更多那个合成更多的肌肉，那有些人就合成了更多的脂肪，所以进而呢，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健身的这个词汇。你这些年一直从事健身领域的工作，那你谈谈对健身的这个观点的看法吧。在你的认知当中，什么是健身？
我其实现在用健身这个词已经用的不太多了，我更多的是用运动来代替。我觉得我最深刻的理解，这几年就是健身应该跟吃饭与睡觉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这个就跟你刚才讲的，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习惯，应该毫不犹豫去做的事情。人在 大了去谈所有的生命。我们以前听说过，生命在于运动。我再往前推进一步，生命就是运动。你发现整个世界上，你从化合物的角度来说，有无机物和有机物，对吧？就是这个当然是化学结构，但是你一旦形成生命的话，它必须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能够代谢，也就是说能够更新；第二个就是能够繁殖。你发现所有的生命，你需要代谢的话，代谢是什么？就是离子通道，你内外要交换，开始信息的交换，然后要繁殖的话，就是你必须生长，你必须在繁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生命跟非生命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不动。包括说我们以为的植物啊，那个树就在那里，它一动也没动，但是你看不到的就是它从根从地下汲取很多水分养分，再运输到上面，然后再在阳光的照射下发生光合作用，给我们合成世界上合成这么多的食物的来源。所以生命就是运动啊，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这几年最大的一个感受。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做到毫不犹豫的就去运动，因为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生命就是运动。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健身呢，我觉得这几年我的理念转变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很多人把健身作为减肥也好，改善身材的一种手段。我最近的一个感悟就是运动是生命的表达，对吧？因为没有运动就没有生命。当然有人说你这个不就是。我就是把减肥作为一种，把健身作为一种减肥的手段，那有什么不妥？没有什么不妥，这个比不运动要好很多很多。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一件事情作为实现自己另外一个目标手段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受到结果的影响。就是，哎，我想减下来，你看我2个月没减下来，这运动没有用啊，也没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他会不自然的就会放弃。就是当你把它看成生命的一种表达的时候，你就不带有任何目的的去运动，因为那个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我理念上转变比较大的这两点。
哇，很有意思哈，就是运动是生命的一种表达，生命本身就是运动，运动和生命相互之间相互相存。等到我们的运动停止的话，我们的生命也就结束啊。所以这个概念其实，那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健身啊，包括你把它引导成运动这个词，在国内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作为健美这个概念来的哈。所以你健不健身，因为你肌肉都没有，没有运动痕迹。他们通常说，你没有运动痕迹，那你就没有健身嘛，对吧？所以所谓的运动痕迹，也就是你要有更清晰的这个肌肉线条啊。那我是觉得，我们对于运动现在的认知已经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也就是从生命本质上来讨论了，运动是生命不可缺失的底层的表现形式，没有了运动，也就没有了生命啊。那么，为什么现代人会如此的关注健身呢？而之前的我们的先辈没有健身，他们的身材也很好啊，他们也基本上都六块腹肌啊，所以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量的健身是为了减脂，而减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脂肪太多，脂肪太多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生活模式当中对饮食这一关啊没有把控好啊。所以之前我们也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做一个物种哈，任何的物种它要获得食物，它似乎都要做一些努力。我们人们现在获得食物的努力，就是手机上按2个键，来个外卖，食物就到门口，而且你做好。你要做的事情，你就把嘴巴张开，把它塞进去吧。所以，当食物如此丰富，而且获得如此简便的情况之下，也就是看似是一个你可以作为奢侈的运动，似乎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须。所以，健身对于每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讨论到减脂，是因为食物的问题。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开始不得不反问自己，这个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情？当然，好事情是生产力极大提高，物品极大的丰富，包括食物。现在人很少死于饥饿这种东西。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食物的极大方便，加工食品的过度。 过度的存在，让很多人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个就造成了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可能会产生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营养过剩。所以从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个是整个我们人类太聪明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生产力极大的提高，我们的食物极大的丰富，造成了我们现在可以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够吃到你几乎想吃的任何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当然我如果说要讲的比较愤世嫉俗一点，就是这是现在整个社会发展把人不自觉的逼成这样一种状态。你知道，你发现我们要去上班，上班的节奏是这样子，压力很大。如果你要开车的话，要开车那么长时间。然后给我们的时，留给我们的自己时间就那么一点点，上班之前吃早饭的空间，工作间隙吃午饭的时间，下班之后就是吃晚饭的时间。然后你再发现，当我想吃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想吃什么东西，这个我自己决定嘛，但其实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你能买到的东西，再加上现在疫情的影响，我能选择的食物极大的有限，对吗？我们双十一的时候，他网上推销的就是那些东西，我们打开手机刷到的就是那些食物，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还有选择食物的权利，但是你发现你的权利只是限制在这个汉堡包跟那个炸鸡之间，这个饮料跟那个饮料之间，或者是这个面包跟那个蛋糕之间，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所以这个当然我这个讲的比较悲观一点，那讲的积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认清这些真相之后，那人是高智能的生物。当我们认清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其实还可以去做更好的选择，比如在动与不动之间，那是我的权利，那个是谁也无法剥夺的我们的权利。当然，在食物的选择上，就是我的一个主张的，就是尽量的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去多吃一点天然未加工或者少加工食物的摄入，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蔬菜。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能够做到。当然，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因为你发现工业发展的结果，它是追求利润、追求效率，什么东西效率最高？加工的食品效率最高，加工的食品性价比最高，对吗？但是这个东西就需要大家去提升认知之后，做出更加优化于自己健康的一些选择。
这个话题很深刻啊，也确实，我是觉得很客观，倒不能说是悲观啊。那个，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发展快速运营，不断叠加的社会里边啊，对于厂商来说，它需要让食物能够更快的让你产生满足感，能够更快的提供这个入口即化、瞬间吞咽，然后继续饮食，它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当中摄入更多的食品啊。所以你想这个，像我今天早晨吃一个午餐的时候吃一个草头啊，这个草头我那个他们叫那个什么苋菜。哇，现在已经基本上下市了。这一盘菜啊，足足吃了我半个小时，因为太难吞咽了。所以像这些全部吃下去，我算了一下，大概也就是80多个卡路里。就是你吃不到太多的热量，但是你两口冰淇淋，一个月饼，你基本上就把你一天的热量全部干到。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客观存在。不过好在我觉得我们人们还是有选择的，比如说农贸市场。至少你可以吃到一些不需要有标签，有告诉你热量是多少的东西啊。这个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食物，也许我们还是有一些选择。所以从另外角度，我觉得还是可以选择啊。除了食物啊，有一定的选择，那我们就分类的话，尽量不要在一个菜单里边选择出来的全都是本身已经被别人选择好，让你产生更多的消费欲望、花更多的钱的食品。你可以选择其他一些食品，但是另外一些选择，我觉得当下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我们俩在做直播，我觉得特别就喜欢你的这个状态，你是站着的，我的第一个位置选的是坐着的，所以接下来呢就变成你站了一个小时，你消耗了至少150卡路里，我坐在那边，我最多消耗85卡路里，我就给你少了75卡路里的差异在这边，所以我呢，我现在做一个马步啊，其实你看着我是坐在那边，我还在要马步，这样消耗一下更多的能量，所以我想说明的一条就是，对于运动来说，其实我们还是有选择的。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大众健身，也可以选择所谓的专业健身。 你对这两者的看法，就是对于大众健身，这个我们直播间大量的都是大众啊，我们也不是想要成为运动员，你对这个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以及你是如何践行的，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觉得大众健身跟专业健身，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它目标的不一样。大众健身的话，就是能减点肥最好，不能减肥的话，起码身体健康一点，可能这是大多数人想要的一种目标。而专业健身的话，当然我就用健美来代替吧，因为这很多人提到专业健身，可能脑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肌肉啊，然后低体脂这种东西，他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肌肉维度，然后再加上低体脂这些东西，所以，但是从训练方法上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自己也是从健美那里开始，学到一些训练的方法、一些理念。但是我发现，最大方法上，健美的训练方法非常好，非常安全。它讲究对肌肉的控制，它不追求一定要冲击多大的重量，它讲究的是对肌肉的这种。刺激感，所以非常安全、非常高效、非常好的一些训练方法。我对健美这几年，我觉得思考最多、反思最多，我不完全认同的是他的这种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一个，把更多的营养塞到肌肉里边去，然后尽量少的低的低体脂。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那这个问题就在你的理念上引导了你的饮食原则。所以。我的觉得，你可以依旧是按照专业的他的训练方法去练，但是吃的方面，你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去每天吃5、6顿，吃大量的蛋白质。因为你不去打健美比赛，你不需要那么大的那么低的体脂，你要的就是常年的可能比较轻轻松松的身体的感觉，然后对疾病的有一些预防的效果，然后整个身体的活力好一点。所以这是我的大致的观点，我觉得。方法用他们的饮食，还有目标上按照你自己的来。其实说白了就是按照那些专业的方法去训练，但是饮食上适当控制一点就 OK 了。
到位到位啊！分享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啊，从我们大众的健身啊，从这个规避疾病啊，到增肌减脂啊，这个目标和专业这个增加肌肥大、减少体脂，让自己体型更符合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身材啊来看啊，这个训练方式上有很多的相似性啊。OK，很好很好，很有意思。OK，所以我们健身的这块，我们就暂时先这边先把它搁置一边。因为你在最后你还提到的，就是差异还在于饮食。因为我知道这些年你做过很多的一些饮食尝试，我也看过你很多的视频啊。最近一段时间，我是觉得你晒那个素食啊，吃蔬菜，包括自己家里边后院种菜的这件事情，你乐此不疲。哎，你聊聊对于你现在是素食吗？对吧？
我很少用素食来代表我现在的这种饮食方式，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在很多的人眼当中，我是素食，但是其实我跟很多人印象当中的素食是有很大差别。我
来
比较
聊聊
喜
你的
欢，
饮食习惯吧，聊聊你现在的饮食吧。
对，我把它称之为植物基底饮食，就是植物基底就是以植物打底。那这个呢，也是来自于国外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人的他的看法，他的英文全名叫 plant-based eating，就是以植物来源的食物为主。那这个跟素食是有一些差别。那素食强调不吃荤，那就是素，对不对？所以它强调否定荤。而植物基底呢，它是告诉你大概吃什么样的食物，但是它也没有用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说，哎，你这里边有一点点肉，有一点点鱼，就怎么了？它是植物基底啊，我就是大部分以植物打底就可以了。我自己的状态其实接近全素，但是。我补充维生素 D3，而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维生素 D3 都是来自于动物来源。我吃一点鱼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是全素。但是，我自己不吃肉已经接近2年半，我自己小鱼的话大概1、2个月一两次吧，鸡蛋也是一样，1、2个月一两次。所以我不是全素，但是我95%以上是全素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这个又跟。传统意义上的像和尚吃的那个素面啊，什么东西又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就是像那种精细来源的碳水，精细的米面，我不是不吃，我吃的比较少一点，而且我的时间放在训练之后多一点。我对植物油，很多人这是素油嘛，多吃点不要紧。我也有我的看法。 我的食物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完整食物，植物基地饮食。举几个例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比如说，我如果要吃玉米的话，我就吃玉米棒子；我要吃燕麦的话，我就吃那种完整压过的，不是成粉的那种。我如果吃红薯的话，我吃就是煮的红薯，不是吃红薯的粉条，也吃，但是比较少一点。然后很多人，比较好奇的就是麦给你的蛋白质哪里来，对吧？很多的蛋白质就是来自于各种豆子，比如说鹰嘴豆啊、黑豆啊、黄豆啊、绿豆啊，各种各样的豆子。当然，燕麦、坚果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然后吃很多很多的蔬菜，尽量是完整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西兰花呀，各种各样的蔬菜，胡萝卜啊，适量的水果，每天一两个完整的水果。我尽量不吃那种不喝果汁啊这种东西。所以说白了就是吃食物，大部分是植物，尽量吃它原始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的饮食的方式。
很清晰地描述了你现在目前吃点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的一个底层逻辑啊，plant-based diet。
Plant-based
这个概念，我是最近这几年那个也是如雷贯耳的去听到了这个概念。所以人很多时候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其实这个 plant-based diet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我现在其实也，我们有的地方还是不谋而合啊，所以我们的推崇的体型啊，各方面都会变得比较像啊。其实它确实是你吃什么，你最终人会变成是啥。
是。
我也并不是完全去屏蔽掉所有的红肉，我也会吃一点，但是基本上都是 plant based。尤其是那个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植物基底啊，我就还是把英文把它去掉了，把英文去掉啊。植物基底的这个饮食方式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刚开始都不是特别能够接受啊。他觉得如果没有吃米饭，没有吃面条，没有吃包子，就吃个蔬菜，那就像是没吃过饭一样。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够吃一点米饭啊，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碳水啊，尽量的去规避的同时，也偶尔也吃一点啊。就是你觉得对于一个刚刚开始想要把食物做调整的我们的朋友来说，你有什么建议没有？如何能够慢慢的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自己当时是怎么过渡过来？从一天
我
吃
觉得，
6顿，然后慢慢少吃。
我觉得在我们谈怎样做之前，我们可以再谈一谈，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吃。就是等会儿我也想请你谈一下，你是怎样从变成植物基底饮食？因为各个人有各个人不一样的他的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对吧？我的转变的过程就是我开始思考，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吃？我们吃的食物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吃？很多人我自己思考下来，我们吃饮食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从小就这么吃的，小时候爸爸妈妈就这么烧菜的，所以我长大了也是这么吃，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种传统，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受到外界的影响，现在各种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看网红怎么吃，就是别人怎么吃，或者是我比较尊敬、我比较相信的人，他们怎么吃，那然后我产生改变，对吗？其实你从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他们怎么吃？我小时候很幸运的长在中国的农村，江苏的一个农村。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吃的粮食自己家里种的水稻，蔬菜是田里去采的，对吗？就是，然后肉呢是偶尔一个星期能有一两次就已经很开心了。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煎鸡蛋，如果哪一天我能一次吃上6个，那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对吗？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觉得条件不足。但是现在回想过来，我是多么的幸福，我多么的感恩。我是1977年出生的，你大概知道我的年龄，就是我生长在那样一个年代，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的父母给了我那样一种成长的环境。但是你发现长大之后不一样了，到了大学里，方便面开始有了。我们打完球那时候是开始可口可乐了，你发现啊？再到现在，我到了美国之后，你发现我怎么吃的？我一到美国的时候是各种披萨、各种汉堡、炸鸡，好便宜啊！就是你发现我们的饮食受到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于社会上的其他很多因素，因为我们看到的信息不一样，店里卖的东西它也不一样了。你再往前追溯，但这个只是这短短几十年、十几年的一个变化，这个并不一定是对人健康最优化的一种饮食啊。 所以，我刚才提到哪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吃。我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这么吃的话，就是，你发现这个世界上的食物最终来自于哪里？所有的食物的本质就是化学能量，对不对？化学能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太阳。光能变成了化合物的化学能，而世界上是哪一种生物在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量？你再仔细一看，哇，三种：细菌、真菌、植物，绝大多数来自于植物。你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最终来自于植物。有些人说：“哎，我来自牛肉，那牛吃的是什么？牛吃的是草，对不对？”你从，当然我是从一个。
现在的
科
牛
学的角度，
吃玉米，跟我们一
对，
样
对，所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食物都来自于植物，我又用植物来代替，当然有其他有真菌有细菌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你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当你去看就是植物基地饮食跟非植物基地饮食它之间有什么差异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慢性疾病，特别是跟代谢相关的疾病，它的发生率就大大的降低。或者是延缓，最根本上打动我的一个，是我看有一本书的时候，麦克格雷格写的一本书的时候，他告诉，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在美国有一个素食跟非素食的实验，这个实验当中非常明确，素食者平均寿命比非素食者延长7到10年。我跟你一样，我记得我们清楚的记得我们第一次访谈的时候，我问你为什么运动，你说就是怕死啊。我也一样，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在医院里看见了那种疾病之后，我就不喜欢医院那种环境，我对疾病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如果有一种饮食方式能够让我寿命延长7到10年，我立即就要去尝试啊！所以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开始去尝试植物基地饮食。我这里需要停下来让你分享一下，你其实2年前就告诉我说你也是。基本上植物基地饮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样啊？我记得你以前也是吃肉的，对吧？
对的，
那
对
怎
的。
样过渡到现在这样一种状态？
其实我是在大概10年前、12年之前，我是有过3年的纯素，我尝试过，但是我发现我出现了一个，其实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对于肉跟我们的身体在成长过程当中，它带来的营养价值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对我们非这个正常细胞的生长啊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概念我是在很早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啊，所以我很清晰的知道身体上的一些炎症是来自于很多的一些蛋白质啊，所以因此呢，选择什么样的蛋白质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件事情，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大自然它特别眷顾我们年轻人，因为他认为这个生命还没有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所以他不会让你生病。但到了40岁、50岁，其实本质上来说，我们应该腾出空间来让年轻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还是依依不舍，想在这个世界上待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自然几乎是不会再眷顾你了，所以你必须自己去关注。所以你还是在用10岁、20岁的这种营养方式，天天牛奶，天天猪肉，天天牛肉，天天羊肉，狂吃狂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自己感觉，是理论上已经，其实我们读的书非常的相似啊，非常的相似。我读过一本《Not to Die》，OK，就是从这里边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选择不同的饮食方式的话，我们身体对于这些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的反应会不一样。我们可以减少我们身体里面的 inflammation，就是炎症啊。那么这种炎症就可以让我们比较有尊严、高质量，在我们的大自然不再眷顾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自求多福的多活高质量的生命体验。还有一本书，他告诉我，就是他的数据显示啊，就是85岁之前，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基本上都是和生活模式不合适相关。但如果你撑过了85岁，那人早晚要走，但是在这个走的时候，人就会进入到无疾而终，所以我们会比较舒服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是想，不仅仅是要活长，我是希望有尊严的活着，不要带着疾病活着。那有些疾病人为可以调整的，那其中有一块就是饮食嘛。所以我呢，其实刚开始还是 上次我们也聊过，就是怕死。而且我是觉得我怕的更多的是一种很痛苦的死亡。你是医生，你在医院里面看得多。我呢是一个我爸妈妈的一个陪伴，我妈妈身体就是我记得在我的记忆当中，反正我能够印象深刻的基本上她都在医院里面。所以我发现我其实有大量的时间在奔波在各个不同的医院里面，所以我看到了太多病人在床上努力挣扎想要活下去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是觉得人通常来说第一个动力是来自于逃避痛苦，所以我特别害怕这种状态在我身上出现，所以一切可以规避这种状态啊，能够坦然生活下去的这个努力我都愿意尝试。那其中 plant-based 就是植物基底的这个饮食无非就是无疑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读了大量的文章，包括我在运动的时候 plant-based 他这本书给到我的一个启发是说，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包括拳击运动员，包括赛车运动员，包括跳伞就是你能够想得到的各种行业的优秀运动员当中不乏有 plant-based， 也就是你根本不用担心说吃了蔬菜你的力量会不够，你的身体状态不好，你没有肌肉线条，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困惑，这是我当时给我带来的一个所谓副作用。其实我的意识力还是很强的，我觉得改一改就没啥问题，就老担心改了之后身体会变得很奇怪。结果看了那些数据之后，我就坚定地往这个上面去走了结果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我终于真正体会到，因为之前我是没有吃生肉的习惯，因为我们都是吃熟的嘛直到吃食物基底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体会到太阳的价值，它的伟大，它的光合作用让很多的食物直接就可以吃。所以我对于蔬菜很多我都喜欢生吃蔬菜，很多人都不习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美味，我的味蕾发生了改变这个我是觉得是植物基底给到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觉知，就是你可以非常细微的辨别蔬菜不同的植物之间的差异，不像我们又放油又放葱又放酱，然后又是二次加工三次加工各种调味料然后啪满足你味蕾，这个味蕾其实对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已经完全不记得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觉得我现在比较喜欢，而不是一个刻意行为，是因为我真的感受到这个苹果香蕉西兰花芹菜菠菜生吃的时候的这种感知超级好吃所以我直播的时候往往是早晨就做一个早餐跟我的朋友一起聊天，他们总觉得我很做作，这个这么难吃夸张干啥，哇塞好吃，我真的觉得好吃所以这个改变其实人们如果你要刻意去做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仅仅因为它是对的话你做不了太久你之所以能做的是因为你真的喜欢，因为我看你吃那个一盆蔬菜我就有产生极强的哇塞那家伙后院的菜真丰富比我要丰富多了所以这个是我改过来的一个动力就是食物本身是美味的。
对我非常开心听到你这样的分享，其实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谈论素食的话我是被很多人骂的，我的人骂就是你宣扬这个东西是非蠢即坏比如在我的视频号下面留言，那可能是因为我拍视频的时候那时候不会打灯吧，或者没有打灯，所以感觉比较憔悴一点，所以我也能理解大家觉得你这个病殃殃的样子还来教我要少吃肉，所以我能理解。其实刚才我也希望我也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像你这样就是前辈有丰富的经验很多的阅历的人分享你自己一些真实的做法，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在国外的一些我们都熟知的一些人，我就直接说吧，有些著名的运动员或者是名人，其实他们都是植物基底饮食。我这里说几个可能会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讶，第一个是麦克泰森，就是那个重拳的那个麦克泰森他其实全素好多年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在有另外一些人的影响下开始吃一点肉，所以泰森很猛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很爱养鸽子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全素的人。 当然，泰森可能是啊，这个他我们不能听泰森的。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健美之神施瓦辛格，95%素食已经有3、4年了吧？所以这是他慢慢年龄增长之后很大的一个变化。再年轻一些的人，如果说你喜欢打篮球的话，去年的时候，LeBron James 勒布朗詹姆斯，对吧？就是现在湖人队的还是主力吧。他在社交媒体上抛了他2年来第一张吃牛排的一个照片。我当时看到之后，我也很惊讶，哇，LeBron James 连牛排都不吃。后来我仔细的搜索了一下，其实 LeBron James 他不是素食，但是他的饮食当中他是不吃红肉的，他会吃一些鱼啊，其他一些东西。有些人说这些都是四肢发达的人，对吗？非坏即蠢，这些人也许很蠢，但你再去看那些。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我知道有一本书在中国，在世界上都很流行，叫做《智人：人类简史》这本书的作者 Yuval Harari，他是一个全素的人。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物理学家是讲超级弦理论的Brian Greene，是一个全素的人，就是全素食长大的人。当然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格雷格医生《救命饮食》，他的作者。当然我很多的理念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就是一个全素的人所以并不是说，给你讲素食或者讲吃少吃肉的人，就是非蠢即坏。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是在慢慢改变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去，不一定要，起码应该是接受一些不同的观点，对吗？
哇，这个饮食啊，这个是 plant-based 的这个饮食啊，其实这个我们似乎在这边做了大量的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我是觉得我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饮食，还是有很多人，绝大部分的人现在目前还是均衡饮食，所以他们的蛋白质还是大量的从肉类获得啊，从蛋类获得，从牛奶获得。我个人认为就是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因为身体毕竟还是有它的个体性差异的啊，所以哪一种食物对你来更适合的话，我是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体验。那既然有这么一种饮食方式的存在，那也可以尝试。因为我是尝试过很多了，因为传统上来说就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吃过来的嘛，我是南方人嘛，吃东西那个有的呢，像我妈那边呢就些吃的比较咸啊。宁波人吃的比较咸啊，然后呢，到了上海之后呢，这个就吃的比较甜，所以糖也吃的多嘛，盐也吃的多，盐跟糖放在一起，那就完蛋了啊，就是完蛋了，各种问题都会出现啊。所以我自己觉得，用自己的觉知去感受，然后一些生化指标的去关注，我是觉得包括运动能力。啊，这些我觉得前面我跟你聊过，好像也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判断自己的一个健康。我自己基本上就是从体质和体能这个上面去关注啊。这个一方面就是生化指标必须一直处在一个大家的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啊，我觉得是应该是要有一个正态分布的概念，你必须落在了一个正常的范畴之内啊，你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那在这个基础上，你的体能状态是不是吃了之后感觉有力气？你的运动表现你还是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免疫力啊，我要敲敲木头哈，在过去从那从2019年开始这个开始口罩事件之后，我到目前为止一天都没生病，我还真的是没有感冒，什么都没有，就是偶尔吃那次在三亚吃了一个臭鸡蛋，然后吃那个鸡蛋应该是不太特别好，然后吃了一个桃子，大概胃有点不舒服，但是我还是继续每天带操，包括我在直播间，现在今天是204，明天是205天，天天早晨一个小时狂练，那能维系这个状态，我觉得跟我的饮食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我也没觉得我的体能衰老啊，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明天会更好的概念，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许。我们说的明天会更老啊，那我每天是不是就比昨天老一点？但是我是觉得，除了我们的生理年龄之外，还有一个体能年龄，所以我们可以很长时间维系住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体能年龄啊。这个我是觉得，在你的训练当中，我是感受到，因为我是看着你开始做那个这个。 运动直播啊，你是我的榜样级的人物，我一直看，哎呦，Mike Lee，当时我开始联系到你的时候，我就 Why Mike Lee 加我的，我们联系上，我特别有荣誉感，你知道吧？对，一直看着你的运动的视频，然后我就发现，在潜移默化的发生改变，对你现在更多的就是那个瑜伽的这个视频就会做的比较多，而且我发现你的瑜伽越做越好，所以你的年龄在逐步上去，而你的运动能力在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感觉上。其实有没有这种体能上逆生长的可能性啊？所以你至少柔韧性稳定要比以前好了很多。所以接下来话题我就聊聊你这段时间有一个激情所在，就是瑜伽这个话题，好吧？来，聊聊瑜伽，你怎么就最终就搞到瑜伽去了呢？
首先就是你是我的前辈，其实，我也非常开心，就是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如果说有人分享他走过的路的话，对后人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其实我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很多鼓舞。当我每一次不想训练的时候，我在抖音上刷到你在那里代操的时候，我相信。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从姚老师代操当中，学到哪一个动作，而是姚老师每天都在那里代操。这个事实上，你能感受到很多的鼓舞，所以我觉得你是很多人的一种榜样，为我们开辟了这样一条路，为我们去验证一些东西，然后告诉后人。这个就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它的一个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类它能够从前辈当中能够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有很多事情不需要自己再去重复的去犯那些错误啊，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走得更高，走得更远。提到瑜伽这个事情，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上了瑜伽。开始接触瑜伽也有5、6年的时间了。那时候因为我创立了个极客运动 APP。那大家要看瑜伽视频，我妈一个是个练健美的人，瑜伽是做不来的，所以我找到了杨老师来帮我们拍视频。当然，既然拍了视频，我也就跟着练。那个时候我也就是每天在家里跟着我们的视频，大概练个15分钟左右吧。那时候不觉得那个是会是我余生的运动方式，我觉得挺好的，跟我的力量啊，跟我的健美训练补充是一个蛮好的补充。但是真正开始练习瑜伽是差不多2年之前。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来了，我们的视频课程的制作发生问题，因为我人在美国，然后也没办法，资金上也很紧张，就是也没有办法去拍更多的视频。但是大家对瑜伽视频也有很多的需求，那时候我就不得已去拍瑜伽视频。但是我知道，当我把相机架起来，看到自己拍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不堪入目，就是我自我感觉是哎挺不错的，但是你一看之后，哇！特别是当有杨老师的视频在那里做对照的时候，就是哇，怎么这么难看？我自己感觉还挺好。然后后来，当然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加大练习的强度，加大量。我差不多每天应该是起码1个小时，很多时候是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之间的瑜伽练习。但是真正让我明白瑜伽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是有一次我受伤了。我突然发现，我无法拍视频了。无法拍视频就意味着我们的极客运动 APP 里面承诺用户的时候，每个月要更新一个课程，那就无法维持那个承诺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着急。那时候就开始问：“哇哦，你一旦无法拍视频，那你怎么办呢？”你是很多人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哇哦，我如果受伤了以后，我再也不能在别人面前展示我运动的视频，那我又是谁呢？那就是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与世界的隔阂，就是开始思考自己是谁这个问题。所以是，通过拍瑜伽视频开始思考自己是谁这个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开始看一些瑜伽的书，我在微博上发了我自己在练习瑜伽。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应该五月胭脂吧，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说：“哎，麦克，你喜欢看书，你又喜欢瑜伽，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老师的书。这个老师叫 Gregor Mile，他有一本叫《阿斯汤加瑜伽》。”练习与哲学这样一本书，当然我自己非常喜欢看书，我觉得哎，我就去看了一下。一看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哦，我以前认识的瑜伽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柔韧性、凹造型这种东西。瑜伽其实它的本质上是让你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深入的看了那本书之后，我开始深入的练习，慢慢慢慢越练习就越喜欢，开始理解瑜伽的真谛。 开始喜欢上了瑜伽，以至于我的现在的抬头里边有一个瑜伽大师这样一个抬头，这是我自己封给自己的。我跟任何瑜伽的设备生产厂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运动，而且适合几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像我这样45岁的也可以练，而且也可以不断的进步。更多的是一种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能让心情平和，能让身体柔韧，身体的机能能够各方面都能保持。所以，我是非官方的瑜伽大师。
有意思啊，一个是西兰花啊，一个是瑜伽啊，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啊，就是当我们对自己身体开始进一步深入去觉知的时候，瑜伽不仅仅是在我们的体能上、体态上、运动能力上，有另外一个就是内观，了解自己是谁，也就是我们尽管这个词特别的俗套，大家都在用身心灵啊，对于自己在灵性上啊，包括自己的 heart，我是觉得还有一句 spirit，对自己的认知是会有一定的帮助。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很多时候练了瑜伽才能够感受到啊，内心的一丝平静啊，这个很好，很有意思的一个，从刚开始的是一种练瑜伽不得已哈，好奇，到最终不得已要去拍视频，到最终身心的投入啊，潜心的去进去，从中获得真正的这种瑜伽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啊，这个过程2年你就走完了哈，有些人可能要走很久，2年。
我觉得瑜伽其实就像中国的禅宗里边是可以顿悟的，就是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可能在一瞬间你会明白一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那个一瞬间我清楚的记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我受伤了之后，如果我不能运动，我不能拍视频，我又是谁？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让我差不多是我的一个顿悟的一个时间。哦，我发现我不是我的身体，我不是，那个别人眼中的那个健身教练。我还有一个就是顿悟的时间，就是为什么瑜伽那么难？那我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尝试的话，就是说是瑜伽怎么这么难呢？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还有很多平衡的动作，摇摇晃晃都站不稳。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瑜伽我做不到，做不到，所以我就不能练瑜伽。No，瑜伽并不是说你达到某一个体式，熬到某一个造型，就说啊，你看他瑜伽了。No，瑜伽是在尝试到达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观察我的身体，你发现啊，我不是那个身体，我是观察我身体的那个人。然后你又发现，我又不是观察我身体的那个意念。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也能观察意念，比如说，哎呦，我刚才怎么有那个念头？这个想法好像不太好，对吧？念头不是你，你是那个在观察念头的那个人。那个东西是什么？那追溯到最后，就是那个就是纯意识，它永远存在，它永远都在观察。所以，瑜伽里边有很多奇奇怪怪复杂的动作，本来我们都是双脚站立的，他非要给我双手撑地，对吗？本来我们都是两脚站立，他非要给我搞个平衡，再加个拧转，喊各种各样的别扭啊！我后来明白了，这些别扭就是让你干嘛？让你专注当下，让你去观察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就是因为难，你才能做到心在当下，你才不去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心在当下，在专注呼吸，到最后你又发现，当你观察到自己在观察自己身体的时候啊，你突然明白。我原来不是那个被观察的人，我就是那个观察者。用一个比方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走进一个漆黑的房间，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我手电筒打开，哇，一束光照进来，哎，那里有盆花，哎，那里有个桌子。我们以前以为那个花、那个桌子是体式，对吗？就是你发现。当你一打开之后，你发现，哎呀，我光一关掉，我是不是体式就没了，我的桌子就没了，对吧？后来你通过练习之后，你发现，哇，原来我就是那个手电筒，我就是那个光源，我一直在观察，我想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所以瑜伽给我，当然现在我的认知阶段就是说， 我是一个观察者。我们以前也听说，我们都是观察者，以观察者的心态。其实最后你不一定要练瑜伽才能去体会这些东西。你练任何训练，当你去投入，你练书法，你练太极，你去专注运动的时候，感受自己的身体，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你跑步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最后不在乎你是否一定要去练瑜伽，最后就是说你是否通过这种各种手段、各种练习，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谁。
啊，提升到一个自我觉知，一个很哲学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观察的同时，你也在被观察，你是不是那个被观察者，还是那个观察者？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这个角色转换啊，你是用瑜伽来达到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确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得类似的体验，包括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的大师们除了手忙脚乱去形式上跟上某个动作的时候，专注在某一个细节上感知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训练效果包括体验感都会更好一点啊。说到这一条的话，把问题再往下推一推，那这是在认知层面上，那具体24小时你花多少小时在训练，从而达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少朋友，包括我的很多的大师们啊，在群里边，他们有运动焦虑，你知道吗？上午练得不够，他们晚上、下午还要练。他们往往会觉得，要是你的运动量还不够，今天没有昨天强，今天我还没有把力气用完，他们似乎要把自己的力气全部耗竭，才觉得今天算是练爽了啊。所以你对于这个训练的强度啊、训练的时长啊等等，训练的这种体验感以及效果这个问题是怎么看？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啊，就是有那种运动焦虑感，可能还是处在健美训练理念的这种影响比较多一点。我记得我看过你一个视频，就是你自己做过实验，就是说是一次完成大量的训练，长时的训练，还是把它分成几次，它的效果怎样？我记不清结果了，应该是说差不太多，对吧？
没错。
其实也是一样，我当初健美的时候就说啊，一次训练要起码45分钟，对吧？要高强度，要怎样怎样。我现在更多的是，我现在差不多，你说要严格意义上的训练应该是2次左右，一天2次。但是我这个两次并不是说那么很严格的2次，我一般的训练，我就讲我今天怎么安排吧。今天其实是一个例外，我一般是早上训练，但我现在早上在做这个访谈。我在访谈之前，我有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一定要动一动。对于我动一动的话，我刷牙刷完了之后，其实我就已经练习了瑜伽的呼吸法，叫脑力。然后我其实你我们都在练躯体，但是有的什么时候我们专门去练内脏呢？啊，我在刷牙完成之后，其实我的内脏练习就已经练习完了。我在直播之前，其实我本来是想早一点进来的，但是等我设备弄好，哎，差不多20分钟就要开播了。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本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想做一个4分钟的训练，但是来不及了。我就在我的单杠上吊了一下，就吊了一下。但是吊的时候，我感受了一下骨盆的前后倾，感觉了一下肩膀的打开与闭合。20秒钟时间，但我自己在心里已经打了一个勾，哎，这个事情我已经做完了。今天在直播完了之后，我可能把文档处理一下，然后会开始我今天的练习，瑜伽练习。那我最近在学手倒立，那这是我专心练习的这样一段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的手倒立可能还没练完，我的儿子应该已经醒过来要来找我做事情了，所以我心里已经预留了说今天的训练可能不完美，就是当我可能练习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就要中断了。我已经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我后续的计划当中，今天下午吃过午饭之后，也许2、3个小时吃晚饭之前，我可能还要再练一些其他什么东西。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计划，就是今天练腿，明天练臀这个东西，我差不多是跟着感觉走，就是我这段时间想学什么。但是我练习的瑜伽流派是阿斯汤加，阿斯汤加瑜伽基本上你如果说只要在它这个体系里面的话，它会把你全身都练一遍，从力量到柔韧什么都有。所以只要我在这个体系里面的话，基本上你不会忽略到一些什么身体的薄弱部位。所以然后在晚上睡觉之前，我是不看电视的，我儿子他们看电视。我在睡觉之前，晚上我的习惯呢就是泡沫轴滚压呀，身体的松解呀，没有什么什么心肺的训练，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我需要柔韧性，保持柔韧性，所以我会大概15、20分钟、30分钟时间不等，完全没有强度的，就是滚压、松解、 松解的时候，我一般也不听音乐，很多的时候我去聆听自己的身体，我会发现，哎，昨天晚上我如果没睡好的话，今天肌肉比较紧一点，紧一点就紧一点嘛，你就不要进入的太深。很多时候你发现自己在跟自己的对话，我能够感受到肌肉的紧张感，我能够感受到我拉伸的时候，我的张力是发在了肌肉上，还是在肌腱上。我能感受到这个时候我是肌肉本身的紧张，还是说我神经的紧张。当你去这样留意之后，差不多这个就是我每天的一种训练的状态。如果说天气好一点的话，我会到户外，我一般饭后会去走个15分钟、20分钟，或者我后面院子里有个吊环，我会吊个5分钟左右，反正各种活动。
哎，我听说你那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力量训练，对吗？啊，还做一些器械训练，有没有？
我目前还有力量训练的，比如说我自己的力量训练，现在已经减到了差不多每天8分钟，no more。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以后也会出这个视频的。就是说，我现在的话已经不再以肌肉肥大为目的，我更多的是以肌肉激活。其实激活你用到了就 OK 了，我不一定要说你用到了，然后给你塞很多很多的蛋白质、糖分，让它表现得很肥大一些，对吧？对于我来说，就是说我要让肌肉知道，哎，你这块肌肉还是有用的啊，我还是要用到你的，你别给我萎缩了，对不对？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专业训练跟大众训练，我刚才没有提到，现在我提出来，其实对于大众训练，比如说中老年人要想保持肌肉，你要的并不是长肌肉。长不长，这是跟你的饮食有关系的。你要做的就是保持肌肉的激活。激活说白了就是你要经常去用用它。人体说它很精密的机器，你一旦用到了，比如说你一周起码用一次，它就知道了这块肉呢，我是别把它给消耗掉了，它是有用的。那用什么呢？哎，那个脂肪你有没有什么用？那我就烧掉一点脂肪吧。所以对于大众来说，肌肉的激活比肌肉的肥大可能更重要。
OK，完美完美诠释啊！这个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神经的激活、肌肉的激活，从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处在一个积极的准备状态，随时调用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啊！这个，所以你现在训练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平衡啊！哇，
对，
还是感触很多，感触很多啊！所以我是觉得你现在在训练啊，包括饮食啊，都已经进入到一种比较释怀啊，比较释怀的状态，更多的是感知自己要的东西，而不受外界认为什么是对的影响啊，比较多一点啊。哎，所以这就下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包括你的瑜伽训练啊，包括你的本身的学习啊，有些什么新的想法？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因为我们人总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东一个榔头西一棒子钻出来哈。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想法很多。过去的2年当中有很多。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运动是生命的表达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不要把它变成达成自己某种目标的一种工具。也就是说，放弃功利心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做它只是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会让你走很久，不会因为没有达成某种目标。就去放弃。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衰老的研究，我自己其实关于饮食的话，有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保持好体型，第二个就是少生病。那少生病当中的话，就是特别是对于癌症的，我觉得这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也做了一个课程，叫做抗癌饮食，16个抗癌的食物。最近我的研究的比较多的就是长寿饮食因为看了一些书之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怎样延长寿命。你刚才提到一个观点，我也非常的喜欢，也很认同，就是进化。有的时候大家提到进化的话，都是没法跟进化去抗争的。进化上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人存活到今天一直的做法就是这样，是不是一定合理？未必。比如说进化，它的选择的压力，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什么？这个物种的繁衍，对吧？就是说，最后说白了就是更多的繁殖下一代，每个生物、每个物种在进化的压力下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比如说老鼠，它的策略就是尽快的成熟，然后生很多很多的孩子，然后这是老鼠这个物种能够传衍下去的这样一种它的手段。对于人来说，也是的，就是你要起码对于人， 你刚才说，对于青少年是很眷顾的。那年轻的时候，除了一些感染性疾病，很少生病，随便你怎么弄都很少生病。他把你进化的压力，把你人到成年能够繁衍下一代之后，他基本上就是你是死是活，是生病还是活多长，其实对于物种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当然，人还有一些意义啊，就是你起码得活到40岁，把你的小孩子照顾长大。但是40岁、50岁往后，自然进化上已经对你不再眷顾了，所以你怎样延长寿命，怎样减少疾病的发生，完全要靠你的个体的自己。所以说，当我们去追溯历史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们要像原始人一样吃很多肉，有些人说不，人的祖先这个大猩猩、猿猴，你看他们都是素食的，这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现在优化的这个结果，它的目的就是繁殖。你说我们人能繁殖到这一天？他就是让你很好的活到二三十岁，40、40、50岁，然后之后就不管你了。所以不能说看到我们祖先怎样吃，今天就一定应该怎样吃。吃素吃肉都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人已经超越了那个，人是可以完全通过理性的去分析，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更好一点。所以，关于进化的一些思考，当然关于饮食的一些思考上，我觉得。我过去几年当中，我分享的比较多的就是你刚才提到天然食物味道那么美好，对吗？我们有没有去问为什么那么美好？就是后来我因为种菜的关系，所以我跟那些菜的接触的比较亲密一点。比如说有些菜你发现就有特殊的香味，你轻轻碰一下那个叶子，呜，一下子那个香味就来了。我种番茄。我去碰一下番茄叶子，哇哦，一股香味就来了。我种那种香菜，你发现植物不像我以前想象的那么傻，他们其实有感知，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抗机制。为什么有一些食物，这个当然包括中药里边有一些很多是草药的成分，你发现它是有它的药用价值的。那药用的价值，你又用西医的方式去研究是哪一个化合物或者是哪一个分子导致这个，很多时候又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我对食物的理解现在是，食物它的本质上并不光是卡路里，也不是宏观营养素，也不是微观，当然那些有，但是你在中期往后再深究的时候，植物它到底是什么？世界上所有的物质，你用放大镜去看，看到之后是分子，然后是原子，原子之后是夸克，夸克之后又是什么？你发现，最后，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理论，就是超级弦。物理的角度是，超级弦是什么？超级弦就是振动的能量啊。能量的本质是什么？能量就是信息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的一切都是能量，都是信息。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饮食的时候，我的说法就是让其他的生命经过自己的身体。所谓的进食，不光光是卡路里，还有营养的交换，更多的也是信息的交换，对吗？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以理解，不能理解。但是我问你，我们打疫苗的时候，现在国外的疫苗主要是什么？是 mRNA，是核糖核酸。核糖核酸本质是什么？本质不就是 ATCG 嘛，密码子嘛？密码子它又是什么？它不就是一个信息嘛？所以很多时候，整个的所谓的免疫啊，很多的东西就是信息的交换，对吧？饮食也是一样，不要再把饮食看成是饱腹的一种手段，把它看成是就是摄取营养的这些当然是的，但是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一个信息的交换。你联想到这一点之后，你发现你吃的这个植物、吃的这个食物，它经历了什么？会没有？会不会有一些信息也在告诉我们的身体，对吧？为什么吃很多大蒜、吃很多姜黄？哎，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它就提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没有可能？植物它经受过的一些东西，它在以某种的方式在告诉我，所以这是我对食物的一些理解。最后的就是思考的一些东西，就是社交媒体。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做媒体的人，但是其实我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希望更多的离开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很多的时候在。触动我们动物本能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现在，我看我儿子啊，他就不看书的，整天拿个手机在那里刷刷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刷的视频，它能够很快的就刺激到你的多巴胺，让你有快感，对吗？你如果你去看书的话，你要通过你自己的智慧，把这个文字在脑子里翻译成 你能理解的那种形象，所以你要，这个过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消耗更多的力气。现在的社交媒体很多时候，你发现都是短视频，都有固定的格式，要卡你的笑点，什么，甚至还要加一些额外的声音来提示你这个地方该笑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在跟别人分享这些东西。所以我自己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希望能够更多的离开社交媒体一些，社交媒体一些，因为我觉得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它在利用人的一些弱点，比如说，就像我们的食物一样，利用我们对糖、对盐、对油的一种本能的这种渴望，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胖。同样，社交媒体也是利用我们对多巴胺的那种快感的追求，让我们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越来越多，而自己真正深入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情感被劫持，所以这是我比较担忧的一些事情。
哦，很多发散性的一些新的想法哈，啊，这些呢，我想这个一方面是源于信息的不断的获得之后的自己重新的沉淀，进行排列组合的一种新的感悟，还有一些呢，来自于直接的一些已经为你准备好的一些被证明已经有价值被推荐的一些书籍哈。那后一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最近在看一些什么书啊？因为
最近
我知
看
道
的
你
是，
是一个特别喜欢看书的人啊，所以每次我们聊书的话，我们通常都会问：哎，最近看些啥书啊？
最近看的比较多的是，最近看书不像我去年一年那么密集了。最近看的书的话，就是选择性更高一点。我最近在重新读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阿斯汤加瑜伽练习与哲学》那本书，我觉得那本书是我每年都会读一两遍的一本书，因为我虽然说知道了自己是谁，但是常常忘了自己是谁。那本书能够很好的提醒我，我是谁。另外一本书就是我也可能重新再读起来的，就是你刚才也提到的，就是《How Not to Die》，中文的话应该是《救命饮食
救命饮
》。
食，对。
对，我读过一遍，已经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那本书也是可以，每年读一遍，因为当我们铺天盖地收到各种社交媒体信息的情况下，有那样一本书的存在，能够让你重新提醒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饮食的方式。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重病之皇：癌症》英文叫我就不说英文了，就是这是一本，它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
这
癌
个叫《
症自
Emperor of
传
the Maladies》，OK，
》（Emperor of the Maladies），Yes，《重病之皇：癌症》。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个当然跟我的经历也有关。我以前就是收集癌症标本，然后做癌症相关的研究，我也做了那个抗癌饮食这样一个。我觉得对癌症的一些思考，以及怎样去预防癌症，怎样去甚至从癌症当中去康复，那本书让我重温一下之后，就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还有一本书，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知道，应该有中文翻译版，就是《杂食者的两难》。我们提到很多饮食的问题，说白了，没有必要去争素食跟肉食。人从历史上进化上，它就是一个杂食动物。没有肉的时候就多吃植物，有植物的植物多的时候就多吃一点植物。所以人是一个杂食动物，这点是毋庸置疑。也有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吃肉食练得很好，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练素食，吃素食也可以练得很好，没有必要去争论。但是这本书呢，就是它追溯了，就是我们当前社会上吃的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它的来源，特别是像牛肉啊、牛奶啊、鸡蛋，它的来源。这个作者叫 Michael Pollan，他去深入的调研了一些现代养殖业，还有现代食物加工的这个产业之后，它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当你了解了这个之后，我相信会有一些影像会留在你的脑海当中。当你面临食物选择的时候，那些影像就会不自然的唤起你内心一些情感，可能对你食物的选择上会有一些影响。这是我最近读的一些书。
很有意思啊！那个就是在一个阶段，我们会对某一个领域当中的一些知识会产生一些渴望啊，确实比较有意思。我是在这边啊，正好是我们直播间里边的一些朋友们。我呢之前是不戴眼镜的，因为我现在发现你不戴眼镜啊，我特别羡慕啊！我年
我
轻
不
的时
戴
候
眼
跟
镜
你一样，
不等于我不近视，我还是有近视的。
很快啊，你有近视是吧？
我有近视，我一直有近视，但是我没有恶化，我没有
哦，
进一步加，大概是150度、200度，我开车可以不用戴的。
哇，那你真的是很幸运，因为你还可以延长更长的阅读时间。我呢，自从老花了之后，我的看纸质书的意愿大大的下降，就是你需要有更亮的光纤啊，你就必须不停的那个，我做直播的话，早晨代操，我要看荧幕上大家反应，就代上代下，代上代下，超级麻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是在这边积极倡导哈，趁着年轻，趁着眼睛好的时候，大量的阅读。我现在已经改成了 audiobooks，我现在 audiobooks 我的能力已经，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也都可以练了。我原来只能听1.0就是1倍的正常语速，熬来这1.2、1.3、1.4，我现在可以听到1.8，基本上的信息主要是一般的，不是特别难的，我1.8我都可以快速的把它过下来。那最近我也看了好多，听了好多的一些书，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如何和人沟通，一个 negotiation skill。以前我们有一本书叫 Getting to Yes，就是如何让别人啊，就是接受你的观点。所以你不断的要抛出一些问题，让别人感觉，哎，每一个他的观点都认同，是不是这样？是，是不是这样？是。当小的问题都认同，最后你是不是应该这样？他不得不认同，因为他人很难否定之前前面的这些认同。但是他说这个方法让人们很难受，因为最终其实他最终的东西未必认同，仅仅是因为前面认同了，他最后认同，哪怕你得到了一个 yes，他也很不爽。所以他用另外一些方法啊，来帮助我们能够更释怀的，让能够表达不接受啊，不接受就可以 say no。当别人反复的 say no 的时候，他最终他总是会选择一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这个我是可以做的。所以最终的 yes 很可能是他到建立了安全感，而这个安全感是由于反复的说这我不干，那也不干之后，他选择一个舒适区去做了一件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啊，人在心理上，在心理学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个学问是超级深奥的。所以这本书我最近读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悟，最近还在读呢。我听了一遍，听第二遍，我是觉得也有意思。所以我是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啊，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一些正向价值。说到这个的话，就是生活、健身啊，包括工作啊、家庭啊，这些。在你现当下的话，你是怎么排序的？因为我们都是八爪鱼啊，很多事情都要做。你怎么弄啊？我是已经焦头烂额，太多事情要做，每天都搞不清楚应该哪一个先做。你怎么弄？
就是健康生活跟工作是吧？怎
工
么
作，
排序？
对，家庭。
我觉得健康、家庭跟工作啊，这就是我的排序方式啊。我觉得是绝对是健康第一的，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健康，那谈不上什么家庭，谈不上什么工作，工作肯定是放最后一位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工作，我觉得我的顺序是健康、家庭与工作。
OK，OK，
这
这个很
当
理
然这
性
么
啊，
排
这个，
序就
那你具体是做到了没有？我是觉得你是知行合一的，你确实是这样在做，对不对？
我觉得对家庭做的不够多，就是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在中国，我在这边也就好几年没回去了，所以对这个上面我就是关怀不够，当然天天基本上天天电话语音的都有，就是或者视频都有，但是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家庭的来说，我这边的家庭的话，我觉得做得足够了。我有没有说是啊家庭第一位？我不认为应该家庭第一位的。就是我甚至如果我有可能选择，我都选择没有家庭。就是虽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使命。未必一定要有一个家庭才能在很多人眼中是很美满。如果说我们记住李白，我们从来不记得李白的家庭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李白留下了一些千古流传的诗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他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结婚生子有个家庭什么东西。我不这么认为。当然，虽然
理解。
就虽然我的家人可能看到这个剧，对吧？你怎么这样想？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当然，我有家庭，那我就必须对这个家庭负责，对吗？但是我也不会说就是家庭优先这个东西，家庭是很重要， 我既然有了家庭，我就要为家庭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我能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在有家庭没家庭之间，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考虑。
理解理解理解，这个其实正好就是后边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啊，倒流，你比如说到20岁啊，原来这个倒流20年啊，你觉得你会选择怎么样的生活道路？
我觉得倒流20年，我的生活道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我觉得之所以我选择了这条道路，其实并不是我选择的。我觉得我还挺相信这个命运的安排的。就是虽然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就是但是你发现我们没法重新再选择一次，这个就说明的
对，这
是。
是一个其实不那么这个可执行的一个，因为我是觉得哈，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就已经是20岁，因为我们后边还要活很多年啊。比如像我跟我的大师们说的，我说我们一直好好的练，我们一起相互陪伴到2059年，那我那个时候正好100岁，所以每个人都在那边算，哎呦，我78岁，我83岁，我觉得哎呦，那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我觉得年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个相对值哈，就是我们如果说曾经有过梦想的话，其实是在后边可以实现我们曾经的梦想，可以走到今天做起。假设今天就是24岁，那我重新要做一件事情的话，我可以继续去做。所以我就这个话题，也就是正好是引用了你刚刚一个话题的连接，就是你最近在干些什么？这一定是你现在就想干的事情吗？就哪怕你现在是20岁，你现在在干些啥？最近在忙些啥？来，回到这个问题，来聊
我
聊。
最近的话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知道的不够，就是包括从训练上啊，包括从这种饮食的研究啊，对医学科学的进展的研究，我总觉得自己了解的不够。因为了解的不够，所以说很多时候就不太去分享。但是我最近开始尝试说服自己，就是说，也许有些东西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也许你的瑜伽并不一定完美，也许你对饮食的理解可能在50年后被证明是荒谬的，但是这个并不应该影响你去分享你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最近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社交媒体上，虽然我自己不太喜欢社交媒体，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能够触达别人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所以说你会发现我做的那些访谈节目啊，我自己的视频的一些发布啊，可能比以前更加密集、更加多一点。然后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可能以前就是凌云健身，对吧？凌云做运动，我会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型，凌云讲健康，对吧？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说我做了两个对健康可能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恰好那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事情，那就是运动跟饮食。所以我会更多的不光光是谈运动，运动只是达成健康的一个手段，我会在饮食上会出一些更多的课程。我刚才提到我以前出了一些减肥饮食，有一些抗癌饮食，接下来一个可能就是长寿饮食，会把它以课程的形式推出去，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跟第一个就是差不多，就是我觉得45岁之前，我学了很多东西，很多我更多的状态是在汲取，从前人从各个地方去汲取一些东西。我希望我的下辈子45岁往后，更多的要去分享。那这个分享的形式是以课程的形式，或者是今天像跟您直播的这种形式，或者其他什么形式，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访谈，你知道吗？就是一是能够跟别人的跟你的对话当中，我也能学到很多新东西。第二个就是通过各种的渠道，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一些东西。这个倒不是说就是我的东西就要很火很红，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真正你讲的东西对他真的有一些帮助啊。这个帮助也许不是一时的，也许是他可能5年之后想起来，我们今天有过这么一个对话，在他心里种下这样一颗种子啊。我希望做那个播种的人。
哇哦，这很有意思哈！这是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啊，影响的更多的人。这也让我想到，当时我在40岁的时候啊，过生日啊，我妹妹送了我一套课程，那个是那个 Anthony Robinson 啊，Tony Robinson 啊，他是一个激情大师，7天的课程。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每一次课程结束的时候，就是有那么一句话叫 "Live with passion"。 live with passion 啊，要充满激情的生活着啊。其中有一个概念，我是觉得特别影响我，就是当别人在问到他，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他毫不犹豫的就说出，他说 share my thoughts with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很快的速度说 share my thoughts with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感知跟更多的人分享。当时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多的社交媒体，现在人们传达自己的思想、分享自己的理念的这个，就是一键之遥，你只要按一个加号，你开一个直播，你就分享出来。所以我是觉得你在分享的这些东西，尤其是你刚刚提到的，也许未必50年之后还是正确的，但是人们不就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否定自我吗？所以没有自我的呈现，你连否定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是觉得特别好，特别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在这上面也达成很多的共识啊。我也确实，我其实每一次在分享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也是如履薄冰啊，就是老担心这个想法会影响到别人，因为我们现在占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嘛啊，我们在讲，有很多人在听，这个社会资源就是大众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最珍贵，是现行的，它一旦过了这一小时，它就不会有这一小时了。所以每一个人在占用别人时间的时候，我们需要三思，就是你这个活动，你这个直播值不值得让别人留住啊？这个我一直觉得我们其实是有使命感，所以我是觉得你本着对科学的这种严谨的态度啊，去探索，去敢于去不断的挖掘新的自我，敢于去自我否定，这个我是觉得都值得我好好学习。啊，这个今天的感触还是非常深啊！这一聊的话，我们就真的就2个小时了，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后边呢就留点时间啊，你想谈啥谈啥啊，聊两句，跟我们现在我们直播间很多的朋友们聊两句。
我觉得我还不知道说什么。离开了你的提问，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觉得，我今天是我过去一年我在微博做了一年的直播啊，每周六晚上8点钟做直播，其实看的人并不多，也就是几千个人看吧。但是那个是我做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了一个分享的这样一个渠道，然后也有跟大家互动的机会。我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跟姚老师您来，我们来聊这个话题。我也相信，您是我其实，在很多节目当中都收到这样的反馈，哎，你要跟姚老师再聊一期，然后那天我们就聊上，就约了这一期，我也是聊得很开心，就是我也非常感激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您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样一种先驱，不断的在把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健康理念，而且是以自己身体践行的方式，直接的分享给大家。现在的信息社会，大家都是看直播，直播，我觉得现在的信息，大家都是被很多人影响，被有钱的人影响，被有权的人影响，然后被当前的一些东西所影响。我觉得大家应该心在当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在推直播这个窗口，因为他们在想各种的手段，怎样能抓住用户的注意力。因为刚才如您所说，时间稍纵就逝，所以他们就是在直播。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节目，我知道这个节目以后还会有录播的，对吧？
有，
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节目，您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最后能够沉淀下来，因为看书也是一样，不是要所有的书都看。你发现越是古老的书，它的智慧可能越是深一点，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对吗？对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以各种直播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如果说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多多读一点书啊，并不一定要被眼前的这些东西所影响太多，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吸引我们眼球，我们希望有沉淀的东西。我们去看看姚老师推荐的书，看看我提到的那些书，再往前，再往前，你看中国的这种古代的书里边，这种什么《道德经》啊，这种一些哇大智慧啊，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们的东西以后经过时间的洗礼，到底还能剩下一些什么？所以，但是这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希望留下一些什么。如果说 如果说能够有一些东西在一两个听众当中留下一些种子，那这就是对我们最大最大的欣慰。
哇，发自内心啊，这个也能够震撼我啊，我产生很多的共鸣。其实，互联网给了每一个人机会，我们在互联网当中真的就是非常小的一个主播，我们可以影响的人啊，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我相信啊，你只要能够影响一个人，那就是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因为你的想法，然后生活发生了一些从好的地方的改变，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值了。啊，尽管听起来有点酸，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啊。我相信好的东西它是可以沉淀下来的啊。我相信人们也是有非常清晰的自我判别能力的啊。人们在过去的2个小时当中，在咱们的直播间，在摇身一变这个栏目里边听的 Mike 老师啊，这段时间浓缩了这个过去几年当中的一些生活经验啊，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的话。我个人作为一个节目的主播、主持人来说的话，我其实思想是高度集中的。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忘却了，我似乎在做一个直播。我就感觉，我们就像平时在聊天一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神食粮的吸取啊。事实上，我都没看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手机，我几乎都是没去看。所以大家的点评啊、发言啊，包括现在有多少人啊，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所关注的。我所关注的是，我能够把问题抛出来，我能够产生一些共鸣，能够让大家啊，在我们的思想的这一种交换当中获取一些能量。这也是我们做这次直播的一个目的所在啊，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啊，那个感谢啊麦克老师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啊麦克老师啊，他的那个微信号啊，也可以关注他的微博啊，他在这个上面都做了很多啊，包括抖音啊，这个也不要说了，这个在这个平台上说也不是特别合适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啊，好的东西我相信是能够存留下来的。啊，最后最主要的关系，感谢是要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啊，感谢大家的时间陪伴，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啊，在尾声的时候，我希望啊，在周末祝大家有一个好心情，有一个美满的睡梦，以及明天周一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周的到来。再次感谢各位，好，我们的节目在此结束。再见，
再见，
麦克老师，再见，好，大
哎，
家
谢
再
谢
见，
你，安英老师，
谢谢，谢谢大家，啊。